快乐。我们中国这个新年生意，我们这个中国的新年跟这个以色列人是很相似的。我们到了除夕的时候，我们要大团圆，要吃年夜饭，所以每个人都要回家。所以现在大陆上这个快递啊，到了这个春节的时候是没办法，因为大家都回家去了。那我们就挂春联、放鞭炮。我们台湾以前会讲说“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啊”。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家有九个孩子，我们就九个孩子，所以那个年代呢是必须要去到人家家去拜年的，不像现在可以打个电话。比方有一个人来我们家拜年，那我们有九个孩子，他就分九个这个红包。大家以为我们拿很多红包，其实不是。这个人客人来的时候，我妈妈就会跑进去，然后叫我们一个兄弟姐妹进来看看，说里面有多少钱，然后就把它又放成九份，然后再都放回去。所以那个钱啊，我们好像都拿到，其实都没有拿到。那小的时候，我们哇，那时候经济不没有现在丰富，所以呢有吃有穿好玩。可是到了美国来啊，就没那个气氛了。这多少年来，这个堂堂那个初一是在礼拜周间呢，所以根本就没有人过节这个气氛。那我们中国为什么过年呢？就有个传说了，就是我们中国在除夕的时候有一个猛兽叫做年，那么它呢每一个到了除夕夜的时候，它就出来要找人吃了，找人吃。那么所以呢，在死之前呢，就要吃这个吃年夜饭，大家团聚在一起。然后第二天早晨你出去，你看见一个人，表示那个人没被吃掉，就说恭喜恭喜恭喜。那其实这个故事其实有点荒谬。那这个野兽它一年它都吃什么东西呢？那么过年的时候要挂这个春联啊，挂春联，然后要放鞭炮，为什么？因为说这个兽是怕这个红色，那鞭炮可以把它赶走。那么这个到底什么？这个春节年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的呢？跟以色列他们有一个节叫做逾越节，那逾越节也是他们的春节啊。那这个对以色列来讲非常有意义。那这件事情跟我们中国有没有关系？逾越节对我们现在一个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比较长了，怎么回事？麻烦，糟糕了，不 work。很长，比较长点，31节，所以我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好不好？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人说：“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只，一家一只。” 要无残及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稍微等一下，我看看这个问题。换另外一个好了。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的，或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你们要吃羊羔，当腰间束带，穿上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血要在你们的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必从以色列中剪除。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你们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会中剪除。于是摩西招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们看见血在门框上和门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列令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的房屋，救了他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困在监里的人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尽都杀了。 夜间法老召了摩西来说，起来，免你带以色列的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求主你现在与我们同在，求主借着这个逾越节的故事啊，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与你有什么样的相干，你要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做些什么事。我们把一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带领。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三个部分，一个就是耶稣就是我们的拯救，第二，耶稣也是我们的依靠，第三个就是教会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家。神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了奴隶，那么神就拯救他们，让他们分了红海之后就走干地啊，所以他们就从一个奴为奴的这个情况啊，就得了释放。那么神呢，告诉他们说，在他们要出来之前，告诉他们要把那个律法要改掉。原来是七月，现在要改成正月啊，所以是新年。那么犹太人呢，在十号的时候就要每一家要选一只羊，那一直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十四号黄昏的时候，这个就把这个羊要宰了啊！糟糕，把那个另外那个拿来一下。那么到了十四号的时候，就要把这个羊杀了。杀了之后，流着血，就涂在这个门框、门楣上啊。大家注意看，他们涂的血啊，就跟着我们的这个春联是几乎是一样的。那我们的春联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那到了晚上的时候，这在埃及里头，每一家都会死亡，有死亡啊，要么就是长子，或者是那个头生的羊，这些要死掉，不然就是你杀了一只羊，所以总有一个要死，总一家总有要死的啊。那么，所以当这个犹太人他们要出埃及之前的时候，是羊的这羊啊在代替这个长子啊。完了之后呢，就要这个把这个羊啊烤了。那烤的时候也有讲究了，是整只羊一起烤，烤了之后这骨头也不能打断，就叫吃这个全羊。那吃的时候呢，全家一起吃，吃的时候而且要把这个所有的武装这个衣服都穿好，要出埃及了，要不就要出埃及。那在吃这个羊的时候呢，要吃个无酵饼跟这个苦菜，所以这个很奇怪一个食谱，而且是要在家里头吃。那当天晚上是不能出去的。完了之后，那么就要吃这个七天的无酵饼，在七天之内。是家里是不能够有这个孝，不但如此，这件事作为他们世世代代要做的事，每年都要做，为的是要纪念神让他们得自由。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有计划，他做事有计划的，他就像一个什么，就像一个艺术家一样，艺术家他比如说他要做一个伟大的一个艺术品的时候，他就在想一想啊。那么，所以在历史之中呢， 神就借着人类的历史跟事件啊，就把这件事情啊就表现出来了哈，表现出来了。那么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只羊，羊羔啊，这个 lamb 羔。那在神的历史之中，很早以前的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讲到一只羊了。那么神叫亚伯拉罕到着摩利亚山上要去献他的儿子。那他的儿子常常看他爸爸献这个羊，所以到了山上的时候，他就奇怪了，爸爸带着柴，可是没有带羊，就问这个羊啊，爸爸，我们要去献祭，现在羊在哪里呢？这羊羔在哪里呢？那么亚伯拉罕就讲一句很有名的话，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啊。那么所以这个就在问了，那个羊在哪里啊？就神这个时候就为他们预备了一只公山羊，公山羊啊，不是羊羔，是公山羊。那么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把这个羊来代替这个以撒。那这件事情都是一个预表，那真正什么时候发生呢？什么时候真的是发生呢？就是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就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一看到耶稣说这个就是神的羔羊。所以神要救我们，救人类的时候，他在历史上就借着这个逾越节这个羊，叫这个以色列人就每一年都做，他们做了1400年，一直等到耶稣来的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的实际。以前都是预表。那么所以到了这个希伯来书10章10节的时候，他就讲我们凭着这个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以前献了1400年都没有做成事，一直等到耶稣来的时候，耶稣为我们一次献上，那个才是那个逾越节的羊羔。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耶稣怎么样应验这个他是逾越节的羊羔。神吩咐他们说正月10号的时候你要选一只羊，到了14号才要杀。为什么要等到14号才要杀呢？因为就在这个4天里头，要去看这个羊到底有没有残缺的地方，有没有杂毛，这个羊必须要没有瑕疵的才能够献给神。所以花了4天的时间来看这个羊到底有没有毛病。那我们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记得那个他快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一个叫做 Palm Sunday， 我们现在纪念在这个复活节前的那个礼拜天叫做 Palm Sunday。 Palm Sunday 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把这个棕树拿来，就说何善那是值得称颂的。那么耶稣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大家跟着他，以为他是这个来使得以色列解放的这一位人物。那么所以就很多人就到了圣殿去听他讲话了。可是呢，听了这些人就认为这个不是，所以他们就遗弃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就被抓了，抓了之后经过三四个审判，可到了最后的结束了以后，这比拉多说这个人跟我没有关系，用水洗。耶稣也讲说你们谁能够指出我的罪来呢？所以他是没有罪的一个人。 他是那个神所预备的没有瑕疵的羊。那本来这个以色列的这些祭司文士的是要等到逾越节完了之后才把耶稣杀掉，可是当耶稣跟门徒在那边吃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筵席的时候，他就马上跟这个犹大就面对他了，他说你要出卖我，你要做的事你现在马上就去做。那所以这个犹大一听到耶稣知道他要卖他，所以就半夜就走了之后就跟这个祭司讲，那所以祭司讲不行了，这个事情被暴露，所以呢就礼拜四的晚上就来抓耶稣了。逾越节的羊羔必须要在逾越节被杀，否则的话呢跟其他羊是一样。那么所以这个就被抓了之后那可是在这个之前，耶稣被卖的前一天之后，耶稣带着门徒到了个马太的家的楼上，有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啊。那在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是没有看到他们吃羊的。那逾越节最重要就是吃羊啊，怎么没有羊呢？其实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羊，不是没有羊，他是那个真正的逾越节的羊羔。所以这个圣经就讲得很清楚了，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这个圣经就讲得很清楚了，耶稣是那个逾越节，神告诉他们要过这个逾越节，这个羊1400年那个真正的实体，真正的这个神所要讲的羊。那么神不是因为杀了一只羊代替我们，而是说这个羊流出来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的时候，那这一家人的罪就被越过去了。所以希伯来书就讲得很清楚了，凡物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好了，所以耶稣基督 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流了血之后，这个血就能够使我们的罪得赦免。那当这个羊被杀了之后，拿来烤着吃的时候，那它可不像我们一样，我们从中国的话要把这个羊剁成块，不是，是整只羊去烤，一根骨头都不能折断。我们记得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刚好是逾越节的，逾越节是不能够把这个犯人挂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所以呢比拉多就下令把这个腿给打断，因为腿打断的时候他就马上会死的。可是等到来到耶稣的这个前面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了，所以他就不需要被打断。所以圣经的预言又在那边应验说，一根骨头都不能够折断。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就是神为人预备救恩的那个实体。耶稣所以在启示录就讲很清楚了，那个就是我们神的羔羊。那么所以耶稣就是以撒问，我们没有羊，那个神要献祭那个羊在哪里呢？那个，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真逾越节的羊羔。那如果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你若读这段圣经，你回去再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三段，第一段是从1节到21节，是神跟摩西讲，你们要怎么样跟摩西讲。结果21节到27节的话，就是摩西跟以色列人讲，然后最后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照着行了。这就代表什么意思？以色列人照着神的旨意做这些事情。就什么叫做信？信就是有行为的那个信。因着信他们就这样去做了。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明白了，耶稣他就是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我们要第一个就要相信。第二就是要承认我们是罪人。吃苦菜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第二个是要认罪悔改。第三个就是他们要吃这个无酵饼，要吃七天。就当逾越节完了之后，你要把这个罪要除去。圣经里头凡是讲到这个教的时候，其实大部分都是讲罪，就是在这个节期之中不能够有教，就是不能够有这个罪在我们身上。所以一个基督徒是这样，首先我们要相信这位，他就是这位神为我们所预备那个逾越节的羊羔。第二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第三个，我们从此以后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生命要改变。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我们第二个点，就是耶稣是我们的依靠。依靠耶稣不但是我们的拯救，他也是我们生命中的依靠。他犹太人他们不但要把这个羊杀了之后献祭，而且要把这个羊烤了之后吃了以后好上路。那叫吃羊，耶稣就是羊，那么我们要吃耶稣吗？那耶稣可不可以吃呢？那我们最近查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是讲到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要吃这个粮。但是在这个耶稣基督跟人家对话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事，就是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那这个代表了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耶稣他为我们舍身流血，这件事情使得我们能够得生命。那么所以犹太人一听说这是一个人怎么能够又可以吃他的肉又喝他的血呢？就所以很多人认为基督教是提倡吃人肉的，他其实不是。我们在读这个约翰福音六章63节的时候，那边就是讲出了真的意思了啊。说人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换句话说，耶稣说的话是成为我们的生命，能够支持我们生命，让带领我们的生命的啊。好了，所以第二件的事情就是耶稣说的话，那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圣经了。那圣经是我们生命中支持我们，是我们的依靠啊。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信，第二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肉就是圣经成为我们一生的依靠。那今天我更重要的是讲到教会啊，是成为我们基督里的家。那我们知道逾越节的时候是全家一起吃，就像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团圆的年夜饭是一样的，大家就要回家一起团圆吃这个饭。那所以所有家里的成员呢是一起吃的，吃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不能够出去。为什么？因为你要在这个家里头，所以神来灭这个长子的时候，他看见这个血，他就越过，所以这个家就成为人的一个保护。所以神是关心在全家，不是光是 爸爸妈妈，是全家的大大小小他都关心的哦。所以犹太人他们虽然是有很多的家，很多的家庭，但是神把他们当成一个哦。所以你看到这个出埃及记的12章3节跟16节的时候，有一个词是特别的，叫做什么？全会众，全会众。就对以色列来讲，对神来讲，这整个以色列这么多的家，全部加起来是叫做全会众。那全会众的英文就是 congregation。那 congregation 就是教会里所有的人，叫做 congregation。所以当我们教会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一起领这个圣餐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虽然是这么多人，但是却一个教会，所有天下的所有的教会全部在擘饼的时候，其实都是对在神的眼光中是一个身体。那么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那边就讲得很清楚了啊，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3章15节就说，这个天上地下各家都从他得名，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按着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神的心意是整个教会，不但是我们真光教会，而是整个世界所有基督徒加在一起，那个才是神的家，那个神的家。那当年以色列因着杀这个羊，因着羊的血，他们就成为一个国家，是以色列了。今天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团体，一个身体，一个教会，不但是我们自己，而是整个。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虽然美国的教会跟我们讲不同的言语，但是我们同样都是一个家。所以教会是不可以分门别类，也不能说我们的教会比别的教会好，常常有一些教会是这样，就瞧不起别的教会，我们千万不能够这样。那逾越节的宴席，神要以色列他们世世代代要遵守，他们做了几千年了，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就是说，当这孩子来问的时候，说我们为什么要杀只羊，为什么要做这个逾越节，这个父母就要教导这个儿子说，原来在多年以前，神借这个逾越节杀羊，使得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就变成了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他们要世世代代做，让他们子子孙孙知道他们的自由是神带来的。所以父母必须要把这个神的恩典要传给这个家里头。今天我们这个基督教，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不再纪念这个逾越节，而是说我们每一个月，像我们教会啊，每一个月有这个擘饼的聚会，每个月有这个圣餐，甚至有很多的教会，比方说这个我们这个地主教会 CPC 呢，它是每一个礼拜做这个擘饼聚会。所以当我们在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同领一个饼，同领一个杯，这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啊。所以教会只有一个，而教会是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的一个属灵的家啊。好了，那么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这个家，要爱这个教会，要关心教会，要参与教会， 所以我们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必须要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来敬拜神。现在当你把教会成为你的家的时候，你知道有什么结果吗？我们前个月我们这个荣伯伯生日请我们去吃饭，那我们就看到他的女儿，他的孙子女，这是一个什么？这个是一个蒙福的家啊！他们这个孙子孙女，哇，这个都是非常有才艺的，大家都看着他们。那么，这个荣伯伯的大女儿、二女儿，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医生，都是非常非常成功的。那他们蒙福不是说他们成功，你知道蒙福是什么？他们都生了，每个人生四个孩子，他们遵照神的命令，神跟亚当跟着挪亚就讲，你要怎么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危险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少子化的问题啊。西雅图为什么现在人越来越多了？因为这个 high tech 公司越来越多，因为 high tech 公司觉得这个地方是能够得到这个人才的最好的地方啊。那所以其实怎么，人才是不是成功，是蒙福，是得你有这个儿女啊，才是有福啊。圣经讲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神所赐的产业。所以我们从荣伯伯身上，我们就看到他们这个是一个蒙福的家庭啊。很多人知道我们的两个女儿是哈佛大学，就很羡慕了，就说你们到底怎么教的？我是1979年受洗，那么所以到今天呢已经38年了。我可以跟大家讲，这教会的生活啊，是我们家生活里头很重要一环啊。没有教会的话，就好像就是缺了很多了。在这个38年里头，除了生病，除了去旅行，我可以跟大家讲，我们从来没有缺过主日，从来没有缺过一次。礼拜五的查经也从来没缺过一次啊。那上个礼拜、上上礼拜要受洗，所以有弟兄就讲了，到了这个礼拜五要查经，礼拜六要受洗这个聚会的话，那很多人大概就不来了，所以呢，就有人跟我讲说，可不可以停掉？我开头没理他，结果后来 Jeff 有一天，我这个车子小飞开车回去了，那 Jeff 就带我回家，就说我们这个可不可以停？我是最不喜欢停的，但是呢，已经讲了两次，好吧，停就停了。所以我们家从来真的，你问小飞就知道，38年来我们礼拜天跟礼拜五啊是从来不缺的。到从84年开始，我们开始创业的时候，这祷告会也没缺。那我们家的两个女儿啊，是在教会长大，从满月就去教会了。从我们家的两个女儿，就跟着荣伯伯的三个女儿一样啊，是非常受蒙的祝福。真的很可惜，有很多人啊，生了孩子之后就不见了。那我一直是想跟弟兄姐妹把这个在主里头的一个秘诀要告诉人， 可是在贞观的历史里头有好多次大家对我讲很反感啊，就讲说一定要来教会，这个非常非常的反感。那我们这个大女儿啊，从小在教会长大，她做的比我更好。大家看过我们的三个孙子女啊，这个三个孙子女很乖。那么有一次呢，这个魏阿姨就看到他们说都很乖啊，就准备拿糖给他们吃了。可是很奇怪，这三个孩子有糖他不要，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训练好了，妈妈没有说可以吃，他们就不吃的啊，不吃。那我们这个女儿训练这三个孩子非常严厉的，凡是顶嘴的一定要打屁股的啊。那么从小啊，为了要他让他们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睡觉，所以没有跟他们买床的，就在每个人就预备一个 playpen， 在家里也睡 playpen， 出门的时候就带一个把它收起来，就 playpen。 所以我们这个三个孩子在哪都可以睡觉，打地铺也可以睡，在这个床上也可以睡，所以他们三个人旅行的时候都乖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到了这个坐在床这个椅子上的时候，他们就睡着了，他们不像很多小孩哭得不得了，非常乖。我们这个三个孙子啊，其实包括我们两个女儿一样，他们没有 schedule 的，我们的 schedule 就是他的 schedule， 到教会就是一起去的，他们要睡觉就在车上睡觉，或者是到了教会的时候他们就在教会的时候睡觉。所以不是没有 schedule， 这个小孩没有 schedule。 我这个大女儿更厉害啊！我们知道小飞是开 Kumon 的，那所以他们呢，这个都有这个 Kumon 的这个练这个习题。可是我们大女儿大女婿啊，到了礼拜天呢、啊，不做 Kumon。礼拜六把礼拜天的哭忙都做完了之后，到了礼拜天是守安息日的，守安息日。所以我们这个女儿真的非常有福分，真的非常有福分啊！他们两个人啊，这个同时创业，所以他们每一天24小时不但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那他们如果 business trip 的时候是跟 vacation 一样，所以 vacation 跟 business trip 分不清楚了。上个礼拜他们就从北京就到了这个加州去，就出差了，出差就打个电话给我们了。他说我们这个二孙子做了一件事。那他们在北京呢，上的是私立学校。为什么上私立学校呢？因为公立学校必须要走后门才能进去，因为他们没有户口了，必须要走后门才能。他讲如果仔细走后门呢，那我就干脆交多一点的学费啊。那我们这个二孙子不像他的哥哥，他的哥哥是没有不像这么酷，那边是这么酷。有一次我们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刚正好要上学的时候，他们就穿鞋穿袜，结果我的大孙子穿袜子的时候，我看着说：“哎，你这个有一个洞啊，这个袜子有个洞。”他说 ：“Who cares？” 他就穿进去。所以我们这个大孙子跟我一样，跟他老爷一样。讲好听一点就是 who cares， 意思就是说不修边幅，说不好听一点其实就是有点邋里邋遢。可是这个第二个孙子不是哦，这个孙子哇穿的都是非常非常，您看这个孙子潇不潇洒， 这女儿就打电话来了，她说这个他们四年级啊，他们是中国的学校，但是四年级的时候有这个英文课，那英文课的时候老师就要给他们看一个英文的电影。那我这个二孙子一看到说这个电影是 R 级的啊，他马上就反应了，说哎不行，我们还是小孩，我们不能看这个 R 级。那老师就说好，你不看的话你就把位置转一下，你不看，其他同学看啊。虽然看不到这个影片，但是他听到回来之后，他就跟他爸妈报告，他说有讲那个脏话讲了30几次，然后这个我的女儿就赶快这个 WeChat 给这个老师说我的儿子反映了，说这个你们看这个 R 级电影不太好啊。那么老师就说好，那我们下次就不看了啊。就过了一天之后，来了一个代课的老师。代课的老师就问这个学生，我们说今天该怎么办呢？这代课这个学生，我们继续看这个电影，因为一个电影是2个小时嘛，他们只看了一半。他说这个电影很好看，我们继续看啊。我们这二孙子，你说你看这，站起来跟老师讲说，老师不行，我们不能看。这个 R 级啊，在美国17岁才能看的，我们是10岁，我们4年级不能看。这个老师就说好，那就不看了。就回来之后跟我的女儿女婿报告之后，我的女儿女婿就说啊 ，We are very proud of you。请问一下，你像不像你的孩子在这个弯曲悖谬的这个时代啊？那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说这个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比起耶稣那个时候，现在的时代更不得了了。今天是什么？一个同性恋可以结婚的时候的地方，这大麻烟也变成合法。请问你的孩子以后到上大学的时候，他能不能够接受这个世界的挑战？他能不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中流砥柱，不被这些世界这些歪风给带走呢？如果我们不把教会当作我们的属灵的家的话，如果我们不在他们念大学之前让这个孩子知道真正的经历这位神不再是他们父母的神，而是他自己的神，以后他们到了大学以后其实是蛮危险的。今天他们统计在教会里的孩子上了大学以后70%都流失了。你想看，你希不希望有一天你的儿子回家，或者你的女儿回家带一个同性的一个人，他说爸妈，我现在要跟他结婚了，等到那个时候就太晚了。其实孩子们，你不要看他们小，他们其实非常灵光的，你不需要告诉他，他从你的身上他就能够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地位是什么。如果你把教会当作一个可以来可以不来的地方，他就认为神就是这样，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就来敬拜神，如果没有时间的时候我就可以不要来敬拜神。这件事情是在我真光这18年一直想要告诉弟兄姐妹的，特别是我今天要特别要鼓励的一些有小孩的刚生的这些弟兄姐妹的。其实你把你的小孩带到教会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孩子啊，你带出去可能生病了，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当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从到六个月之前，神赋给他，他就有一个独特的一个抗，这个抗免疫力。所以很小，从一岁到一个月到六个月的孩子很少生病的。你如果每个礼拜带到教会来的时候，因着他接触，其实他的抗体会更大。那我们两个孩子小的时候很少生病的，像我们大女儿到了4岁都没有发过烧。所以不是因为你带到教会他就常常会生病，不会。第二，很多人不愿意把这个孩子带来，是为什么？因为觉得说带来之后就把这个孩子那个作息的时间给搞掉。那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我们如果不照着作息时间的话，我们常常出问题。但这个小孩他们是非常的 flexible， 像我们的女儿跟这个我们女儿的孩子们，他们没有 schedule， 该上教会就上教会，没有 schedule。还有另外一个，我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说，不常来教会的这个孩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要去抱他的时候，他是非常怕生的。如果常来教会的这孩子不会怕生，为什么？因为这个礼拜一个叔叔，另外一个下个礼拜一个阿姨，就常常抱他了。换句话说，在他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有跟人应对的一个习惯了。所以常常来教会的时候，你觉得他不会怕生的。像这个春燕，她的小女儿，原来也是怕生的不得了，但是现在都不会了。所以这个是我一直想要跟弟兄姐妹讲的，这是一个秘诀。可是感谢神，教会有一个弟兄，杨伟明弟兄，他不需要人家教，他自己就明白了。感谢神，我们相信神一定要祝福这个家庭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第一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第二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依靠，第三神给我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要成为我们属灵的家。小的时候经济非常缺乏，只有到了新年的时候才穿新衣啊，才穿新衣。那我们还算好了，我们是买了新衣。我很多的邻居啊，他们买什么？买新的制服。在台湾，你要上学的时候是穿制服的，他们只有到了新年的时候是买的新的制服。今天小孩什么？天天都过年了，天天过年。所以对这孩子来讲说，这个过年就不新鲜了。虽然是如此，我们是不是愿意再回到30-40年前过那些那个日子？当然不是。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好像过新年一样。圣经告诉我，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我们基督徒都是有福，我们虽然是罪人，但是今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我们过年的时候，这个 YouTube 回去，不是 YouTube Skype 回去，跟这个小飞的爸爸妈妈拜年，我们就看到哇，真的老了很多了。再加上我们现在也是常常觉得哇累得不得了，但是感谢神，我们有一个盼望。圣经讲说，所以我们不伤感，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谢主，弟兄姐妹，我们多么有福啊！我们要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拯救，我们也知道我们要读他的圣经，他成为我们的依靠，而且神给我们一样这样一个属灵的家，这个是我们在主里头的一个家，让我们来爱这个家，来一起来努力，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新年，这个新年就让我们想起以色列人的逾越节，你借着羊使他们得自由，我们也是一样，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拯救，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常常来读你的话语，借着圣经使我们的生命更坚强，也求主让我们爱这个家，真光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让我们彼此相爱，而且彼此努力，使这个家更兴旺，使你的名能够得到荣耀。再次谢谢你，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